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主日的讯息。那这是我第一次在礼拜五查经之后用同样的经文来做分享。那之前也参加预查，也有参加周五的查经。那尤其是牧师昨天晚上还提醒我说一个我忽略到的 key point， 就是在第八节的地方，我们刚才念到说，那人曾经，耶稣曾经对他说，把污鬼从你身上赶出去。那个曾，如果按照，因为中文用这个曾，所以让我们很多人在很多时候觉得，以为说这个人曾经在身上附过很多次的污鬼，然后很多次耶稣必须在这个人身上行这些事情。可是如果透过其他的英文版本的翻译或是比较的话，你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说，其实这个曾的意思是指说，在那个时间耶稣之前对这个污鬼做了这个吩咐。 OK， 所以并不是说很多次的意思，而是就在这件事之前耶稣做了这件事。所以那个曾其实也不能说他翻错，只是在中文上常常会给我们一些误解。那不过除了这一个细节之外呢，我想我们大多数的人甚至是慕道友对于今天所叙述的这个故事算是蛮熟悉的，因为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件故事，对不对？我们看到是有一位鬼附，被鬼附的人，耶稣特地来到加利利海的东岸去来找他，来找到这位被鬼附的人。这位被鬼附的人还有非常奇特的能力，他住在坟茔里面，他住在坟墓里面不穿衣服，然后有非常强大的能力，手镣脚镣都控制不了他。我们要知道在当时一个这么大的力气，在当时古代农业社会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值得羡慕的事情。OK， 它是一个很超凡的能力，而并不是一个被遗弃的东西。可是这个能力没有办法受到控制，以至于众人都害怕他。然后后来耶稣在把他的身上的鬼赶走的时候，还有两千头猪跟他，不是跟那些鬼一起掉到海里面去。OK， 之后这个人回来跟随耶稣，然后他自己想要去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还竟然不许他跟耶稣同在，然后把他差派出去，成了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看到的第一位的宣教士。那所以今天我想我就想要透过这位被鬼附人他的自己的经历来跟大家来分享说，对于基督徒，对于今天的我们，这样子的经历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在这之前，我想我们还是再把经文读一遍，虽然有一点长，OK， 那这边我也稍微做了一点更改，就是因为刚才就是牧师提醒过的那个东西，我把那个曾改成当时，那我们就用这个方式来念。在念的时候呢，我也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这个人，这位被鬼附的这个人他所经历过的事情，因为我想我们等一下来思想的时候，是以这个角度来做，我们来一起来做这个思想。 OK， 我们一起来念马可福音第五章。他们来到海的那边的地方，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当时吩咐他说，乌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又再三的求耶稣， 不要叫我们，从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不着出去，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来，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人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他血数的人，耶稣上船的时候，那日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惊奇。我们开始，我们再做一次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段的时间，给我们这一段格拉森人他的故事，让我们真的是看到主啊，你当时真的是为了他的缘故亲自到加利利海的那一边，为了要赶走他身上的鬼，为了要让他得到新的生命。让我们今天就求你的灵也一样的来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的当中，就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接下来我们嘴里所说的，耳里所听到的，心里所领受的，都能够得到你自己的祝福。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的名，阿们。好，那今天我们来看到这段经文。我刚才说我们想要从这位被鬼附的人在身上来看今天在我们基督徒身上的应用。那一开始的问题就是，什么是一个被鬼附的人？我想我们礼拜五在查经的时候，有人会觉得说，今天还有鬼这样子的东西吗？那鬼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被鬼附是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到底怎么来看这件事？那这边我先分享一个我过去的故事。不用担心，我没有被鬼附的经验。不过我曾经有一个跟鬼被鬼附的人面对面的经验。我以前小一点还在念书的时候，我要当一个很，我是一个很爱玩的乖学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一个乖学生，所以该上课的时候就要去上课，该念书的时候应该要念书。可是很爱玩，怎么办？我感谢主，我有一个好的姐姐帮我设了一个好榜样，就是去参加社团。OK， 你参加了社团，因为社团有很多不同的活动，对不对？那如果是社团正当的活动，那你就可以因为这样就不去念书，不去上课这样。那我参加的，为了要可以多参加这个出去玩的机会，我参加了一个社团是摄影社。那这个摄影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拍摄很多在台湾地方人文特别的活动。那其中有一次我去参加的活动，就是这个。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台湾来的可能会知道，东广，在东港的烧王船。 OK， 什么叫做烧王船？王船是在当时的一个文一个祭祀的活动。他们是说在以前，因为台湾有很多的瘟疫，那他们相信这个瘟疫是一个瘟神叫大四爷他带来的。那为了要把瘟疫引开这个地方，他们就必须把这个瘟疫的神请开他们所居住的地方。那当时台湾很多都是在海边，所以他们就是把这个瘟神的像放到一条船上把它送出去。可是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从这个港口送出去，它在海上飘啊飘啊飘， 搬到另外一个港，那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他们后来就想出了这个方法，那我们就把它烧掉吧。那这个东西其实他做的是一个真正的船，所以他每四年才举办一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船做起来要好几万美金的成本，他们没有办法每年烧。你看他那个下面的那个纸钱已经跟一个人的高一样度。那我当时呢，因为是一个穷学生，我们来参加这种活动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好的装备啊，什么东西去参加这个东西。我们有的是就是有体力，对不对？我们可以晚上不睡觉，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这么好。所以我当时就是前一天，他是在早上的凌晨，从照片大家看得出来，早上凌晨的时候做这件事情。我前一天晚上十点就站在旁边等。所以看到这边有一个中间有一个人，我大概就是站在那个位置 ，OK， 就在最前面的位置。那在他准备要烧的时候，我想在台湾熟悉一些这些庙会活动的人，大概也知道，他们之前会有一些人先出来暖一下场。那这些人就是所谓的乩童 ，OK。那所以在开始烧之前就有好几个乩童出来，这些乩童在我当时的那个活动里面，他们其实是出来维持秩序的。他们是要让人不会离那个地方太近。所以他们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我想我这边没有放照片，因为比较 disturbing。可是我想如果大家可以想象，也曾经看过类似的东西，就是一群赤身裸背的人，然后拿着木棍子往自己的身上打，打到浑身流血，然后他就在我面前做这些事 ，OK， 就是在说是在维持秩序。那我就在前面，然后等到快要烧的时候呢，因为人就开始越来越多了嘛，天开始慢慢亮的时候，人就拖起来，就一直把我往前面挤。我本来是站在哈维的线后面的，可是后面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就一直把我往前面挤。所以我就超到那个线前面去了。那我说他是来维持秩序的，所以他看到我超过线了以后，他就走到我的面前来，拿着那个木头，就在我前面，大概就是这样子的距离，就要打下来。当时是很害怕。那当时他发生了一件事情是，这个前面有一个乩童，他后面还有另外一位也是赤身露体的，可是没有这么的疯狂的另外一位，那就在他快要打下来的那个时候，他抓住了他的棍子，没有让他打下去，然后说这是给你的警告，你赶快往后退去。因为我说可是这不是我要过来的，是后面的人推我的。他说没办法，就是这样子，你再下一次就是打下去，你赶快往后挤。那在这样子的过程的当中呢，我所看到的一件事情是，在我前面这位被鬼附的人，他其实他的心里面是有两个声音。他不，一方面他当他在用那个木头把自己打得浑身是血的时候，他有心里面有一股力量，把他愿意做这些自残的动作，把自己做的受到很多的伤害来显示他的能力。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在心里也有另外一个声音，可以来，好像有的时候可以来勒住他，让他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来。那这样子的挣扎，其实在今天我们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主人翁里面，似乎也有看到一样类似的挣扎。因为我们在第六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说他远远的看到耶稣，他跑过去拜他，他自己要来到主的面前。可是当他来到主的面前了的时候，他又大声的呼喊说，至高神耶稣的儿子，我跟你有什么相关，不要叫我受苦。他又想要离开他。所以这个人在他被鬼附的时候，他有一个挣扎，他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可是很多时候这个更大的声音让他逼着他去做出一些他可能他知道不该做的事情，或者不想做的事情。可是因为这个势力太大，让他无法胜过。可是有的时候他好像又可以胜过这样的势力。 那这样子的挣扎，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个挣扎的这个 struggle 的部分，我想我们都有类似的经验。我们在对于罪的事情上面，我们有的时候知道说我们不该做，可是这个罪的势力还是卡住我们，让我们做了一些我们其实知道我们不该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也好像说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一些能力，或是按照一些主的，因为主的怜悯，我们好像可以得以胜过这个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在与罪的挣扎，来与这个被鬼附的人与鬼的挣扎，是有一些类似的地方的。但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跟罪的问题就是被鬼附的问题， OK， 我们被鬼附，虽然说这两件事情，被鬼附或者是被我们罪的问题，都可以追溯到邪灵或者是 spirit 这个evil spirit 它的根源。可是在被鬼附的事情上面它是一个很明显的，是一个外来的东西来到这个人身上去 possess 它，去挟持它。可是我们在我们心里面罪的问题的时候通常是我们内心里面一些比较暗浅的，我们比较在外表上看不出来的事情。就像雅各书第一章他说，我们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当我们在礼拜五礼拜六或者是我们过去来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虽然说我们看到这个被鬼附的人，我们还是觉得他跟我很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看到说他有一些很奇怪的行为，他有一些很夸张的行为，那甚至是说他这些夸张的行为是周围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压制他的，是所有人都想要去帮助他没有办法去克服的。那这跟我们罪的问题很不一样，尤其是在教会里。虽然说我必须老实说，虽然说我们都是在教会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罪人，可是我们都会想要在这边当一个好人，不是吗？我们会把我们的罪隐隐约约的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会有一些心里面隐而未显的罪，然后我们会说，在碰到我们的挣扎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说，啊，这些都是隐而未显的，这些是你的罪性，还不是你的罪行，啊，这些都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的小毛病，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一些的污点，那我们没有办法去克服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能怎么办？我对我这些罪，我能怎么办呢？我就等待，我等待说耶稣哪一天再来可以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我等待说耶稣哪一天再来可以给我完全的拯救的时候，我就可以不再受到这个罪的束缚。而在那之前呢，我们就在这个地上好好的操练我们有耐心的属灵的果子，让我们可以去忍受，去 tolerate 这些问题。那但是我们再来看到是说，我们来用这个心态来看罪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来看说罪的影响力到底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在想说我们的目标如果是不是就是要脱离罪的辖制，然后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成为一个得救的人。我想这是我们平常在面对于我们身上罪的问题的时候的想法。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位被鬼附的人的时候，他所经历的事情好像又跟我们不一样。那首先我们先看说罪的影响力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跟我们之前想的说这是一个 我个人的事情是一个好像只要我能够把它控制的藏在我的心里，我就不会对别人有什么瑕疵力，我就不会对别人有什么负面的伤害的事情。我想大家都知道我有两个小孩，那这两个小孩是在青春期的时候，那我在对于一些青春期小孩的教育也有很多很多的挣扎，很多很多的困扰。我也曾经在团契里面分享过我对小孩子教育的时候碰到的一些问题。那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也非常的鼓励支持我，就给我很多的安慰跟帮助。那我在教导小孩的时候呢，我的原则基本上的原则就很非常像我们东方传统，就是你要以身作则。OK， 你必须先要自己行得出来，然后希望你的行为可以透过这些潜移默化的效果，然后可以让你的小孩就很心领神会的领会到，然后就成为一个乖宝宝这样子。那我自己在教会，说实话也来，我信主也二十多年，主也给我很多的恩典，可以让我在很多事情上的服事，所以我当初我真的就是希望说，我透过我在教会在团契里面的各样的服事，在这些外面的一些表现，可以让我的小孩看到一个什么叫做基督徒的生活，然后让他们可以这样子来知道说这个信仰有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帮助。可是我们的问题还是蛮多的，甚至到有一天大概在两三年前，我小孩就自己跟我说，其实我看得到你在教会里面做了很多事情，然后你去就是对于神的话语的追求，你花了很多心思，可是这对我一点帮助也没有。那这个爸爸该怎么办？爸爸说，好，那就表示我以身作则的还不够好。那我当时我的方式真的是 OK， 那我就继续的更想办法的去想要在外面做一些这些好的表现，就是不管是他不只是在外面，就是在他的眼前，在我的各种外面的行为上，我想用更多的好的行为、好的做法，能够让他知道这个信仰的可以对他有的帮助。一直到有一天，我在灵修的时候，圣灵提醒我说，哎，浩尔啊，你读经也读很久了，什么是圣灵的果子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哒哒哒哒哒。他说，好，那你知道这些事情，你跟你小孩的互动上面，你有看到圣灵的果子吗？我说，就是没有啊，如果有看到的话，我就不会今天这么痛苦了嘛，对不对？圣灵说，孩子，我不是说 Zach， 我是说你。圣灵提醒我说，在我的这一些外面的追求里面，其实我完全忽略到真正的圣灵的果子。我追求到这些是外面的外表，可是其实因为这些想要对于敬虔、想要对于神的追求的这些心罪的影子，它就渗透到这个东西，它可以用这些影子，你本来是想要做好的影子，它可以把它放到我们心里去扭转过来以后，它变成一个跟我们反而跟神越来越远离的一个瑕疵。所以罪的这个渗透力，就是说它可以透过不是我们所透过一些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没有办法预防的东西来渗透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而当它渗透到我们心里以后，它对我们不只是对我们，还有对我们周遭人的这个瑕疵力是非常可怕的。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当我的儿子面对到我的时候，他其实他跟我辩的时候，他辩不过我，为什么？因为我在外面都有好行为啊，他不能说你是这个坏榜样， 他没办法说，可是我有没有真正的处理到我们之间我跟他真正的问题都没有。所以这个是说我们在看罪的问题的时候，他给我们的这些压力其实是真的是非常大的。那另外我们看到说，我们在看到这些罪，因为有这样子的压力，因为有这样子这样子的渗透力，然后他进来了以后又是这么样的强大，那我们就看到说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彼此互相，即使是我的小孩，他也看到说 OK， 爸爸说他是一个很追求神的人，其实他心里面也都是这些罪，他自己看不到，对不对？这是我一个当时一个很失败的范例在他的面前。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对罪的态度就会变成是说 OK， 那这是一个我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已成的事实。那我，所以我能够做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就只能在这边等待。我们希望哪一天耶稣能够再来，让我可以从罪中得到释放。当我从罪中得到释放的时候，当我不再被罪来辖制的时候，我就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这个其实很多是我们当时我们内心里面的想法，或许我们不会直接做出来，可是当我们碰到挣扎的时候，我们就等待说，主啊，我们很恳切的求主说，主啊，把我的罪拿走。 OK， 我们希望说，只要你把我的罪拿走，我就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就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其实我们来看说，讲到说我们是自由的人，或是看到这自由的人是什么意思？我想自由的根本来自一个选择的能力或者选择的权利，对不对？那我们在看到我们在通常我们在说自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 relate， 尤其是说我们这个选择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到自由意志，我们的 free will。 然后尤其在现在的这个社会，我们会把自由的这个价值跟自由的重要，在西方的这个影响之下，我们抬得非常非常的高，我们就觉得只要是我的自由了，我就可以做好的决定，我就可以做一个好人，我就不再做被罪的辖制。可是我们来看说，我们回想这边，我必须跳出来一下，回想一下在神创世纪里面创造世界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神用了六天来创造这个世界。在创世纪第一章，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在这个六天的创造里面，如果你去看英文，他用了三次的 create。 OK， 第一次是在第一天，神创造天地，神创造这些 material， 神创造这些物质，这个我想没有问题。第三次是在第六天，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 OK，这个我想我们也没有问题。问题是，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是，第二次用创造，你们觉得是在第几天？按照我以前的理解，按照我们以前进化论的教导，第二个创造应该是在创造生物的时候，把生命从没到有的时候，这是我本来的理解。OK， 那我本来的预期不是我的理解，我本来的预期。所以，可是生命的创造在创世纪里面是第三天，植物在第三天被创造，而第二个创造这个字是用在第五天的时候，他才用到的。第五天他做了什么事？他创造了天上的飞鸟，跟海里面的鱼。所以这个第二个的创造，它所创造出来的是一个不是没有生命到有生命的这个分别，而是从植物到动物的分别。那从植物到动物，它们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其实就是这个选择的权利，不是吗？植物并没有选择的权利，动物有。Free will 不是神只给人的一个东西， Free will 是神给所有的动物都有这样子的东西。所以 Free will 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Free will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神必须在创造的时候，在第二个创造的时候把它带到这个世界里面。 可是 free will 并不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他才摆进来的东西。所以如果说我们把我们对于罪的释放的追求，我们停留在我们得自由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可能会 miss 掉了一些东西。尤其是我们如果接下来看今天的故事里面，当神当耶稣把这个人的身上的鬼赶走了之后，他这个人已经不再接受鬼的辖制了之后，这其实并不是故事的结局，不是吗？故事的结局并不是那俩千头猪跳到海里面，故事的结局是接后之下来，当这个人得到了他的身上的鬼被释赶走之后，他接下来的反应才是我们今天耶稣真正要给我们看到更重要的一个价值。那他对耶稣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华刚好在中间看不到。第一个是他，谢谢。第一个是我们看到这个人对于耶稣的反应是他的心里明白过来。 OK， 当神把他的身上所鬼所附的鬼赶走的时候，他的心里明白过来，他可以开始为他自己做一些决定，他可以开始思考，他可以做一些决定。而我们看到他所做的决定是什么呢？他所决定的是说，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我必须说这个决定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 OK， 因为如果按照我们传统的说法，你就说他知道这个耶稣，他把身上他经历过被捆绑了这么久，众人都没有办法帮他赶开的鬼，耶稣来帮他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这个人很厉害。其实如果按照在台湾的民间信仰的话，就说这个神比我的神厉害，或者这个鬼，但不，耶稣是神，就这个神比我所信的还厉害，他把我的神打败了，所以我要去跟他。从这一点来说，他做的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决定。那更进一步来说，他所要做的是他是要去跟耶稣同在。 OK， 那其实以今天如果在座有主日学老师的话，我想这个是你们最想听到主日学的学生所回答的信息，对不对？我要每天读圣经，我要每个礼拜去参加主日学，我要更多认识神，我要跟这耶稣，我要跟他的门徒一起生活，一起24小时的在一起。这个是一个我们在今天我们看起来，不管是他的一开始的动机，或者是他最后所导致的结果，我们都会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智的决定。可是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耶稣不许。我们在圣经里面并没有看过太多次耶稣不同意我们人对他的要求，尤其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这位被鬼附的这个要求，是一个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多么觉得一个多明智多正统的一个要求。可是耶稣在这边并没有答应他，耶稣反而要他做什么事？耶稣要说，你回家去，到你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何等大的事都告诉他们。马可福音在这边这样子的一个记载，我想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我想我们如果有之前团契或是牧师之前几次的查经或是讲到，我们都有看到说，在马可福音到这段时间，耶稣通常是不准巫鬼宣扬他的话的。耶稣通常是把他的名，在这段时间耶稣是还把他的名声暗暗的留在他的门徒的身上，可是他这边会竟然会说，你就出去宣扬我的名，而且他是要他回到 他家那里去宣扬他的名，回到这个人本来原生的地方去宣扬他的名。这个并不是一个太容易的事情。我们想想看，这个人他是过去是被鬼附的人，他没有什么好的名声，他家里面认识他的大概就是知道说这个人是一个被鬼附，我们该怎么样都没办法帮助他，最后他就自己跑到坟墓里面去住，没有人要理他的人。耶稣竟然让他回到他家去宣扬他的话，而且他这样子，耶稣的这样子的吩咐就成了，让这个人成了第一个，刚才有说在马可福音记载的第一个宣教士。而且这个宣教士，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说，他怎么可以当成一个宣教士呢？他跟过耶稣吗？可能还不到一天，可能才两个小时，从他回转过来到耶稣把他派出去大概两个小时。他没有听过什么耶稣的教导，他没有听过什么耶稣的比喻。你问他说什么叫三位一体，你问他说什么是救恩，你问他说什么是因信称义，他没有一样知道。可是耶稣叫他去了。 OK， 我这边不是说我们每个人当我们相信或是我们接受之后我们就这样出去当宣教士，没有。因为耶稣在这边他也留下了12个门徒在他的身边，留在他的身边继续的教导，继续的栽培。可是对于这个人，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吩咐，而这个被鬼附人听到这个吩咐之后他就去了。 OK， 他之前他做了一个决定，说我要来跟随耶稣，我是想要按照我的方式，我要跟着这位夫子，跟着他可以，如果我再碰到鬼他可以帮我赶走，如果我可以再碰到什么其他的东西他可以帮助我。可是今天耶稣对他说 No， 我不要你留在我身边，我要你去做我要你做的事。他并没有给他按照我们现在知识分子的想法，他并没有给他太多的造就跟栽培，他就是给他一个很单纯的吩咐。而这个人的回应就是，当我说我要来跟随你的时候，我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来跟随你，而是我知道你是谁，然后我就听从你的话语来跟随你。这一个是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位被鬼附的人身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而这样子的跟随，他就可以在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之后，他就回到他住的地方，到底加波里去传扬耶稣的名，而让众人都稀奇。这不是说耶稣没有给他任何的栽培，因为耶稣这边也非常清楚的跟他讲了，你就是要去亲属那里，将我为你曾经做过何等大的事告诉众人。今天其实我们每个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知道耶稣在我们身上成就了哪些事情。其实耶稣给我们的救恩，他在我们所身上所成就的事，都是足够让他去成就他要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今天的问题是在于说，我们是不是有那个决心去按照耶稣要吩咐我的方式去跟随他。或许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有的我们有些可能还是在一些罪的辖制里面，我们会觉得说我们还是有这些罪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得到释放。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说，没有一样事情，没有一个鬼，或是没有我们身上的任何一个罪，或是我们没有任何我们身边的一个环境，是大到说耶稣没有办法解决，他只要来到的时候，他凭着他的一句话， 他可以把这些事情，他可以把鬼赶走，他可以把我们的罪释放出来。而且今天如果在座的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那我们知道的事情是，其实耶稣今天已经把我们的罪释放出来了。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曾经已经完成的事情，是已经把我们罪释放。而今天我们的反应不应该是说，我们今天的反应不应该只是还在等待说，如果耶稣把我的罪拿走，我得到自由之后，我可以怎么样变成一个好的基督徒。今天我们的反应应该是回来看到这个人，他的给我们的例子是说，其实耶稣给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情，已经给我们了这样子的自由，而是让我们看我们要怎么样用这样的自由去回应这位神。我们这一个多月来，我们看的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没有打出来，因为我想大家应该都会背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马可福音来给我们的是一个福音的起头，一个 new beginning。 那什么是福音呢？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如果你看英文，我觉得写得更明显， The time is fulfilled and the kingdom of God is at hand。神的国近了，不是说明天、后天、大后天的事情。神的国近了，不是说他已经在我的眼前，我好像已经看到了一个东西。神的国近了 is at hand， 他就在这里。问题是，你怎么进去？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如果说我们对于罪的捆绑的反应是停留在说罪得释放的自由，那我必须很老实的跟你说，当你有自由的时候，你不会选择进入天国。这个其实是我们很长的一个，在末道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的一个 struggle， 或是甚至是我们信主以后也有一些 struggle， 就是为什么我从罪了仆人出解放了以后，我要成为一个义的仆人。因为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从罪的仆人释放了之后，我的目标是得自由。如果我们把的我们的目标停放在得自由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说，为什么我要从一个罪的仆人转移到义的仆人，这对我有什么帮助。可是我们今天其实耶稣要真正让我们知道的是，让我们真正能够脱离罪的捆绑的东西并不是自由。自由是一个命，是一个 tool， 是一个工具，它是让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国的工具。今天如果没有自由的话，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也没有办法做这个选择能够进入神的国，我们就只能陷在罪中。这就是耶稣来之前，我们在接受耶稣之前我们的光景，不是吗？我们就在这个罪中挣扎挣扎挣扎，我们逃不出去。而脱离这个挣扎的方式并不是所谓的得自由，而是我们成为一个顺服主进入神的国的子民。什么叫神的国？我想字面上很明显的意思，神的国不是人的国，所以神的国不是人手所造的，它里面所有的东西，它里面所能够充满的各样的完备，并不是按照我们人的努力，或者是按照我们人的，甚至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想象，或是人的计划，或者是我们所能够做的任何事情可以去建造的。所以是它是由神这位创造天地，这位完美无瑕的这位神他自己所建立的。什么是神的国？它是神的国，所以它是有一位主权的， 他的主在他里面掌权的是神，而不是我们。所以我们把重点放在自由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主权交回去给神，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这样子的国度，以至于我们就留在神国的外面，在最终打滚，而没有办法进到神国的里面，是一个没有罪、没有鬼、没有各样瑕疵的地方。其实这样子的概念也不是很新的概念。我想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基督徒们应该也都知道。在年初我们在讲生命记的时候，生命记30章19到20节，他说，我今天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的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什么叫拣选生命？你有一个 free will, you can choose。 怎么拣选生命？是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你的选择，你有这个自由的拣选，我们是要拣选到回到神的面前，专靠他。然后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耶和华向我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之地，我们就可以进去他所应许我们那个神的国度去。虽然说这个道理我想并不是很新的道理，是我们很熟悉的道理，可是明德在上周分享的时候，他最后做的一个结语的时候，他说这些知识，这些 knowledge 可以帮助我们分享，可是并没有办法直接的让我们得着那个生命。我那时候在下面听的时候吓一跳，我说如果说明德都在寻求这样子的生命的时候，那我们这些人要怎么办呢？所以在接下来这个礼拜，我就在想思想说，到底我们怎么可以让这些知识能够变成我们真正的生命。基督徒如果常来参加查经班或是团契的，大概也知道查经班里面的标准答案。你的上次有讲，在主日学里面的标准答案是耶稣，对不对？在查经班里面的标准答案是什么？通常没有，再多一点，读经祷告，对不对？可是说实话，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没错，我想其实我们也都立志，我们想要来做一个跟随主的生活，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透过读经，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透过祷告，透过周围弟兄姐妹，让我们碰到很多事情，周围有事情了的时候，我们必须做一些选择，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个回应。我们没有，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因为如果说今天就像今天的例子，我们会说，如果主耶稣告诉我我们要回去台湾传福音，那我就去了。问题是今天因为主耶稣还没这样跟我讲，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只好在这边等。就像说，其实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有太多事情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办法很直接的得到神这样子的回应，这个是我们的现实。就像是我们在那个杰仁刚才有说，我们昨天花了很多时间，感谢弟兄姐妹的帮忙，我们把新堂的地毯铺好了，很漂亮。在那之前，第一次要做一个决定是什么决定？地毯要什么颜色？ OK， 圣经里面没讲，祷告也没有什么意象，怎么办？找 Elpis。好，所以 Elpis 就帮我们画了一个很好的 pattern， 弟兄姐妹一起的帮忙，我们把这个地毯做出来。我们昨天后来晚上把我们照好铺好的照相给我们的 builder 看的时候， builder 回了一句 text， Wow, you guys are hired. OK， 所以感谢主给我们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好，可是问题是还有些时候找不到 elders 欸，就像之前我们要种树的时候，那个 nursery 的人打电话给我说，我们有这一排树，你打算怎么种？你是要种一排呢，交错呢，还是你要分一群一群种？我在电话里面就想，说的那些树是什么，长什么样子，我根本不知道，我有什么办法可以回答你呢？感谢主，在之前一个上礼拜的团契的时候，团契里面有一位弟兄做了一个分享，我觉得这对我在这个礼拜准备这段查经的时候是蛮大的帮助，所以我在这边也跟大家来分享。他说，没错，很多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没有这么快，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有这么直接的灵敏度，可以听到神对我们的回应，不管是透过查经、祷告、团契，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必须要做出一些决定，这时候该怎么办？或许我们可以在这些决定之前，我们做出一个更简单的决定，我们说，神啊，我接下来要做这些事情，我要做这些决定，求你与我同在，先把主权交给神，然后去做这些决定。或许神会透过你的读经祷告，或许神会透过你的弟兄给你一些 direction， 那你就 follow。 同时也是有很多的时候 deadline 到了，可是我的读经祷告还没有结果的时候，这位弟兄分享，那你就做按照你的 bestcapacity 去做那个 decision。 可是当你做这个决定的同时，你也跟神求说，神啊，我跟你求要做这个决定，我没有得到什么回音，所以我现在我要做这个决定了，求你与我同在，不管我做什么样的决定，求你与我同在。我想或许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把我们的主权这样子的交给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可以一点一点一点在我们每一个决定当中得到建造，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慢慢慢慢的像这位被鬼附可是被耶稣医治的人，他后来他可以不再有畏惧，他可以不再担心害怕的离开耶稣，回到他自己的家，做耶稣要他做的事。他不但自己身上的鬼得着耶稣的释放，他也成为当地许多人的祝福。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因为你在2000多年前，你亲自的渡过加利利海，来到这位格拉森的人面前，你找到他，你把他的身上的这个鬼给移去，然后你告诉他说，当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清楚的脉的时候，你帮助他做了一个决定，能够来跟随你。主啊，今天你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也曾经在2000多年前离开你天上的宝座，来到这个世界上，为的是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为我们的罪付上的这个代价。你今天你也为我们来到我们每个人面前，来跟我们说，其实我们的罪已经得释放了，其实我们已经有这个自由的权利可以来做这个选择，我们可以继续的留在这个罪的世界当中，或是我们可以选择进入神的国。而这个神的国并不是遥远莫不可及，并不是远在天边，而是一个 当我们做下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就得以进去的这个国度。而且这个国度里面，哇，我们真的是看到那是一个你所自己掌权，你所自己创造，你所自己充满的一个国度，是没有罪的辖制，没有鬼的辖制，并没是有一个你完完全全的充满的地方。我们不了解为什么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可以把我们自己从这样一个被罪充满的世界，让我们这样一个不完全的人可以得以进入你这样一个完满的国度里面去。可是主啊，我们就真的向你来献上感谢，你把这样子的应许，你把这样子的自由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真的是因着信能够做出这样子的决定，我们就可以得到你的祝福，我们可以就可以进入你自己丰盛的充满里面当中。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能够做出这样子的决定，让我们真的是真正的来脱离罪的捆绑，让我们真正的得到神国的祝福，得到与你同在的荣耀。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